我太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捍卫婚姻殿堂，
就从沟通起航。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小凡。
邀请好朋友们来到今天，要和您谈一谈夫妻之间如何妥善处理议题和事件，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小凡妹妹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这小凡妹啊，
是
你知道吗，真的有时候啊，很多夫妻之间引发的冲突事件往往就和议题有关。那夫妻之间有些议题啊，真的是显而未见的哦。
嗯，那如果能够在深层议题蠢蠢欲动的时候就发现它，那适时的以建设性的方式彼此坦诚面对和讨论，那将能够使你们妥善的来处理冲突，关系呢也可以更加的亲密。
是的，那朋友们，您有没有看过失控的野火？熊熊的烈火可真是令人胆战心惊啊。这个火也可以是非常有用的工具，甚至啊，营造令人愉快的经验哦。
那举个例子来说，有效的运用控制的野火呢，可以减少可燃物的堆积，降低发生森林大火的可能性。那火还可以成为有生产力有益的工具，像客厅的火炉可以取暖，令人感到愉快和浪漫。
是啊，这婚姻关系往往也就是如此。有时候啊，这情绪爆发或者是一点点火花引起的大火，都会导致失控的冲天烈焰。而有时候啊，妥善处理冲突会为夫妻带来光和热，提升两个人的亲密感哦。
那在夫妻的生活中，每天所发生的事情都可能是蹦出火花，那称之为事件。那当然，在此指的呢是导致争吵的火花，而不是挑起激情的爱火。
那事情啊，所引起的烈焰都和关系当中的议题是有关系的。那每一对夫妇都会经历事件，也会有不同的议题。但是当事件或火花经常触发爆炸性的议题，这往往就会造成伤害了。
嗯，那我们接下来来跟您谈谈议题还有事件的关联。其实我们也见过许多的人，哪些事情是最容易引起夫妻的争执呢？那前两个答案是金钱还有子女的教养。
是，那另外一个研究呢，是请夫妇描述导致争执的三个主要原因，那分别就是金钱、性和沟通。
那其他常见的部分呢，则有姻亲关系、休闲、酗酒或是吸毒、宗教信仰、职业还有家务的分工。
那这些都包括在议题的范畴之内。所有的夫妇之间呢，都有议题的存在哦。
嗯，那你是否曾经这样子思考过？
嗯、
哇，我想要对配偶挑起关于金钱的冲突，就这样吧。今天晚上7:30，没错，计划就是这样。
是啊，那当然，争吵从来不会这样开始。当小事件触发更大的议题，哇，这个战火呢，才会逐渐笼罩天空啊。
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艾伦和葛瑞这对夫妇在金钱方面有严重的冲突。那有一天，艾伦下班回到家，把支票本呢随手的放在厨房的柜台上，那就到房间去换衣服。那葛瑞瞄了一眼支票本，发现有一笔150元的支出付给一间百货公司，他立刻就勃然大怒。
嗯，当艾伦走回厨房，在忙了一整天之后，她所期待的是丈夫的一个拥抱，或者是一句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没想到呢，竟然发生了我们接下来说的这样的对话呀。那这个葛瑞就说话了，哎，老婆，你花了那150块钱，你买了什么东西啊？
这不关你的事。
那当然是我的事儿啊，我们才做好了那个支出预算，你看你马上就破坏，你把它搞砸了。如果你不控制开销，我们怎么可能会解决钱的问题呢？
嗯，那如果你有胆量开口要求加薪，那我们就不会有钱的问题了。
哦，您看看，这个转眼之间呢，他们就为金钱问题陷入了激烈的冲突。 但是整个事件发生的情境就是啊，葛瑞瞄了这个支票簿一眼，并且发现呢，艾伦花了150块。那由于金钱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与钱有关的小事儿就可能触发这样的大冲突啊。
那几乎在任何的时间，任何一个与钱有关的小事件都能够触发他们在金钱议题上的负面的情绪。那在他们的争吵中充满了我们称为危险征兆的模式，很容易成为冲突的燃料，那最后呢就会酿成大灾。
是啊。
点滴在心头。把誓言从头到尾说一遍，只要30秒钟，但是要真正去履行，却得花一生的功夫。 大卫哥，
哎，
其实呢，这管理自己的负面情绪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学会的重要技巧。
是啊，这一个人呢，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真的是有赖于对这个技巧掌握的情况哦。那如果一个人没有掌握负面情绪的能力，终其一生都会随着生活起伏而产生怒气、悲哀和敌意啊。
那心理学家呢，将这种的现象就称为负面情绪管理。
那婚姻当中两个最重要的技巧就是，当您和配偶心烦意乱的时候，你都能够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那当妻子情绪不好的时候，通常丈夫就很难控制自己负面的情绪了。
那许多的丈夫就会表现得好像妻子的怒气是个大问题，那事实呢是绝非如此。那除非妻子是带着敌意和否定的态度表达怒气，那否则夫妻之间偶尔对配偶生气是正常而且常见的现象。
那丈夫如果想要帮助做妻子的在盛怒之中冷静下来，最有效的工具就是专心听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对，那妻子一旦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丈夫就能够听见你所说的话，那冷静一点，清楚而且是温和的表达你的忧虑，不要随着情绪起舞。
是，那温和和尊重就是控制怒气的两剂特效药哦。那就像啊，我们在歌曲之前所听到的这对夫妇葛瑞还有艾伦，他们所发生的情况啊，一般的夫妇啊其实也会发生。那艾伦和葛瑞的例子当然有点讽刺，因为真相就是艾伦花了150块为葛瑞买了一件新毛衣啊，其实呢是为了庆祝葛瑞刚得到一份新的工作机会啊。
那但是呢，在激烈的冲突当中，他根本就不想提出这件事，那事后呢才在怒气中说出来，想借此挫挫丈夫的锐气。他们不懂得如何在冲突中踩刹车，于是就毁了接下来的几天。
是啊，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从大自然当中学到另外一个隐喻，那许多的夫妇都觉得是真的很有帮助啊。
那像议题还有事件呢，就像在美国的黄石公园里的间歇泉，那这呢是由地底下充满的高压热水洞穴爆发出来的。那婚姻关系里的事件就像是这黄石公园的地底的洞穴，是充满了真气还有能量。
那议题越重大，以负面情绪形式所储存的这个能量就越高。那当夫妇不是用建设性的方式讨论议题的时候，压力就持续的增加了。
那接着呢，一件小事突然引爆了积压已久的情绪。那大多数的夫妻之间呢，都有一座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样的喷泉，就是反复出现的严重的议题。
那大多数的夫妻都只有在事件发生时才处理议题，换句话说，议题只有在你们争吵的时候才会引起注意啊。
那像艾伦还有葛瑞，早已经在金钱方面是储存了无数的负面能量，那随时都可能爆发。那当没有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从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讨论，反而呢是当支票跳票、收到高额的账单或是热水器坏掉的时候，才会为钱而大吵一架。
那他们在重大的议题上一直没有进展，因为精力都花费在处理眼前的危机，而那个时候绝对不是处理事情的好时机呀。
那亲爱的朋友，你们是不是在事件还没有激发议题之前就已经挪出时间来处理了呢？那未雨绸缪并不容易，而且要在生活平顺的时候讨论冲突的事情那是更难。
那但是如果你不处理，下一回合爆发冲突的时候，两个人都得付上了幸福和爱情消退的代价呀。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小张和曼莎这对夫妇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曼莎她对于小张的家人不断地干扰他们独处的时间有非常负面的感受，但是他们却一直地逃避讨论这个问题。
那某一天的傍晚，他们正要去看棒球比赛，这是啊，最近3-4个星期以来，两个人头一次单独外出。可是呢，就在前往球场的路上，这小张又接到母亲的来电。当那通冗长的电话结束之后，曼莎就和他当面对质了。
你为什么总是要让他干涉我们的关系呢？这是我们独处的时间呢。
嘿，你又来了。我们难得可以出门透透气，轻松一下。你看，你又来了， 你不是又被你搞砸了吗？
是啊，但我不知道，我们还计划带你妈妈一起出来啊。
哎呀，真好笑啊。
那结果晚上的球赛又泡汤了，他们连球场都没有去成。整个晚上讨论小张母亲的电话算不算是过度的介入他们的婚姻。
那如同我们说到的这个例子，事件总是在最不恰当的时候发生。可能你正准备去上班，刚下班回家，准备上床睡觉，正想外出放松心情，或者是小孩在旁边，或者是朋友来访的时候啊。
那烦扰的事情总是在你最分身乏术的时候出现。
是啊，那不过没关系，那我们在一首美好的诗歌之后再跟您谈一谈如何处理这些敏感的事件哦。
属你我。
那到底啊，该如何去处理一些夫妻之间敏感的事件呢？
那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个人还有双方都是要努力的阻止那些会引起严重冲突的事件发生，那就是在最糟的时机引爆冲突的争吵。
那关键就在于您能够对自己说，哎，我们不需要立刻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时机不对呀，我们可以慢一点再谈呐。
出现棘手的状况呢是很正常的，那你要有能力超越这些问题，在其他的人际关系里，那尤其是在朋友之间还有工作上都要如此。
那凡事都有适当的处理时机，有些时候该处理事情，有些时候该先放下，让事情过去啊。
我们再回到小张和曼莎的例子，从议题与事件模式的观点上，他们是有太多不同的方法可以维护那一晚的愉快时光。
小张其实可以对他母亲说，哎呦妈，我现在不方便讲电话，晚一点再打给你嘛。
或者呢，他可以这样说，
哎，老妈，我这里啊收讯不太好，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我明天再打给你喽。
那即使呢小张没有觉察到母亲的来电对于妻子曼莎是个刺激，但是他的妻子仍然可以对自己说，他又来了，好像把妈妈看得比我还重要，但是我真的想好好的享受这个晚上，我决定啊先让这件事情过去，或是另外再找时间跟他谈。
对呀，那假如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件即将触发某个议题，仍然有机会补救。以下呢，我们再来看看小张和母亲啊结束通话之后，紧接着呢跟老婆曼莎的互动。
老公，你接了妈妈的电话，让我非常生气。
哎呀，那你希望我怎么做呢？
亲爱的，我有很多的话要说，但是要先暂停，我们明天再约个时间谈吧。我们还是先尽情地观赏今天的比赛，我们需要把这件事情谈清楚，但不是现在。
对，老婆你说的对，很抱歉呢，我刚刚那通电话讲了这么久，那现在开始，那我就让我们好好享受吧，好吧。
那虽然他们对于彼此还有刚才的情况是感到恼怒，但是他们决定中断这个话题，继续的欣赏球赛，尽情的享受这个晚上。
那无论曼莎感觉小张的母亲比他重要是不是负面解释，那如果每一次都在突如其来的一通电话之后他们才要面对这个一触即发的重要事件，可以想见他们要突破成见，帮助彼此更了解对方，简直就比登天还难呐。
那如果夫妻合力的来处理议题，而不是任其摆布，那就能够减少爆发激烈冲突的机会。那即使在第二回合的对话里，他们的情绪稍微的上升，但是最后都能够冷静下来。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将事件还有议题区隔开来。
那唯有彼此建立起信任，相信事情就可以先搁置在一旁，并且之后会抽出时间讨论，这样才会有效果。
那我们再来看看玛丽和小王这对夫妇，那他们的状况呢很相似，但是玛丽的处理方式就和小王呢非常的不一样。
小王啊，习惯在晚上花很多时间上网，处理公事，研究股票。上个星期有好几个晚上，这玛丽一直想问小王有关于家庭聚会的问题，但是这小王屡次是置之不理，推说改天再谈。
那这些呢都让玛丽是非常的困惑，她开始怀疑而且猜想，或许先生认为她很无聊，甚至是不想再关心她。那玛丽发现负面解释的过滤镜呢已经是占据了她的思想，甚至是造成了她质疑小王对她的爱。
那她非常小心地处理这个将要失控的火苗，而对自己说呀，
我知道他在处理家庭经济的问题，或只是在忙了一周之后放松一下。如果状况是持续的发生，我会在夫妻会议或是他能够专心聆听的时候再谈吧。
那这的确是防止情绪失控的好方法，那就是直接面对您的负面解释，并且提醒自己反面的证据啊。
那如果其中的一方觉得必须在当下就释放一些感受才能够冷静下来，那你们可以协议让对方稍微的表达， 那但是最好呢是等到双方都能够控制情绪的时候再详细的讨论。
是的，那朋友们，那有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的和您聊一聊，因为这个话题真的太重要了。好，那最近跟您谈到的依然是捍卫婚姻殿堂，
就从沟通起航。
张大卫、
徐小凡，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拜拜。
Thank you.